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譬如恒沙诸佛世界，夫不可计，无数刹度，光明悉照，遍此诸国，如是精进，威神难量，令我诸佛国度第一，其众奇妙，道场超绝，国如泥环，而无等伤。好，请看这一段。这还是表达法藏菩萨赞叹释自在王佛以及自己发愿的这段寄颂。前面表达自己的愿求是求佛国愿，那第二个愿就是求净土愿。好，那这一段就是谈求净土愿的。首先举出他方世界的诸佛净土。譬如恒沙，就是十方世界有恒河沙那么多数量的诸佛世界。甚至比恒河沙的数量还要广大，是不可计量的无数无量无边的刹土。那这个心量只有发大菩提心的菩萨才能够展开这样的境界。了知一一佛的刹土都有佛在那里住持法道，表现形态就是光明遍照，说明一一刹土都是清净庄严的，以光明代表智慧之相，代表慈悲教化众生之相，也代表庄严之相。那这些诸佛如来光明遍照，不仅在铸造自己的刹土，乃至遍照他方世界。那这种教化众生的大佛事，就是体现了佛在果地上的精进勇猛之力，这叫如是精进。那这种精进度化众生的佛事，其功德第一，也是威神难量。威就是威德，神就是神通之力，那是不可以用我们的凡夫的心去计量的，那都是大不可思议的境界。对比他方世界无量刹土的这种圣妙， 接着就自己发出了更为甚妙的大愿。法藏菩萨就如是求自己净土的愿的啊，令我着佛，令我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那个时候，我所住持的国土与他方无数的佛的净土相比，是最胜第一啊，这是发的第一个这个总愿，就是国土第一。那后面会讨论，对于国土第一，他是要用四十八大愿具体的愿去充实的，去兑现的。比如西方极乐世界佛的本地，它所显现的是十宝庄严土，但是它又呈现出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常寂光土，以四土的行部来度九法界众生，而四土又不是隔别的，它就是圆融在一体的。如果没有国土第一的圣妙，那涅槃凡夫是到达不了那个啊十宝庄严土的。所以这个极乐国土在十方世界当中最胜第一，它是有深刻的内涵的。好，这是从依报来说，从正报，其众奇妙，众就是众生啊，徒众啊，就是我所住持的刹土当中的众生也是要最胜第一啊，奇就是奇特微妙。好，使刹土的众生的啊显现奇特微妙的这种功德啊，这也是要法藏菩萨付出非常的努力的。比如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往生者，这种严浓啊，相好光明跟佛平等不二，从莲花出来你就具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紫磨真金色，金刚那罗延身，那这个就很奇妙了啊！我们这些丑陋不堪的众生呢，啊，现在很多人去美容，就不是觉得自己容貌不好看吗？啊，实际上我们这时代的众生容貌都是属于丑陋的范围，啊，这个一看现在话就是礼崩乐坏的脸呢，啊，但是我们到莲花过渡下，到极乐世界一出来，完全就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样子了，这是不是身体上就很奇妙了？那从内心的奇妙来说，哎，一去就没有就破我相了，没有我属的概念了，证得人法二空了，这个当下这个念这个心呢，心性也靠近佛菩萨，有平等心了，清净心了，慈悲心了，广大心了， 不像我们这里举心动念都是五欲六尘呐、啊，人我是非呀、啊，恩恩怨怨呐、啊，鸡毛蒜皮呀、啊，哇，这个世间我们的心念都是太可怜了。好，这是谈众生要第一，这是从正报来说。第三句是道场超绝，那法藏菩萨他所构想的他的刹土就是一个道场，十方众生到这来是来修道的，而且修道的道场是超，就是超过他方世界的那个道场啊，绝就是绝代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显现的一切都是修道的真上缘啊。比如你想听法，不仅正报的佛菩萨能够啊讲经说法，那依报的这些风声树声，这个八功德水的声音，百鸟协鸣的声音啊，风吹林铎的声音，都是在讲经说法啊。你见闻觉知的五尘呢 啊你眼耳鼻舌身感知的色声香味触，都是帮助我们修道的，对治烦恼的，破除无明的，开发智慧的，显发法性的啊。所以极乐世界这个道场没有国王，只有法王，没有一些世间的社会政治组织，那里不搞政治也不搞经济啊，那些想当官发财的人你就不要去了啊，那里没有政治经济学啊，只是修道的啊。这叫道场超绝，活如泥环，这就境界第一啊，那妙境呢，这个极乐国土泥环就是涅槃，就是大涅槃的显现。法藏菩萨在因地只能说国如泥环，如就是比较接近，而本质上极乐净土就是大涅槃的呈现，国即涅槃，国即涅槃，因为它是由法藏菩萨的清净实相心以大悲愿力为中介，无量劫的菩萨大恨属庄严呈现出来的一个国土啊，所以它全体显现了大涅槃的常乐我净的这个四个特质啊，常涅槃的常德，极乐世界无衰无变，没有时间的变迁，没有四季的更迭啊，那个是寿命是无量寿，这是常德。乐，极乐世界呈现的乐是法性的乐，涅槃的乐，超越对待的乐，永不会改变的乐啊。涅槃的我得，我是自在意，极乐世界全体是大自在的境界，自在包含着自由洒脱，不受拘束，生命的大自在啊，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种种约束当中，他是不快乐的。涅槃的净德，清净的德，极乐世界就是一个清净的刹土，不染一尘，地面墙壁都是透明的。你就是七宝池的水，看到那个池水的底部，都是一眼看到底部的金沙或者琉璃沙，它很清澈，完全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浑浊。体会这个国如泥环了。那这个句子非常的重要，国土第一，其众奇妙，道场超绝，国如泥环，这三句最后概述而无等伤，跟十方无量无际的刹土来相比，极乐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跟这个跟我即将要成的刹土齐等的，有它的唯一性、独特性、不共性。所以这个法藏菩萨因地发的愿就是惊心动魄的。如果说我的刹土跟很多刹土都一样啊，他有的我也有，那极乐世界他方世界有的极乐世界有，他方世界没有的极乐世界也有，那就值得大家往生。如果说你跟其他的刹土都差不多，那我为什么偏偏要求生你极乐世界呢？啊，他方世界那么多净土，我也可以求生呢。但极乐世界值得所有众生求生，有它的独特性，有他方世界不具有的那个特质，那种功德，那种圣妙，那种利益。啊，所以这就用而无等伤来概述独特性、圣妙性。好，请看下面。我当明哀度脱一切十方来生，心悦清净，以至我国快乐安隐。好，这一段就求净土愿分两个层次，第一是自求净土，刚才讲的就是自己求这个净土的这种特质圣妙性啊。那第二个小层次就是求愿我的刹土有摄受众生、饶益众生的这个特质。所以建立一个刹土，不是说建立一个很庄严的地方，你们来观光吧啊，观光这个人数很多，观完光你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去吧啊，它不是这个啊。这个建立净土是从大悲心里面出来的啊，我当我这个当就是理所当然的、法尔如是的，要具备明哀。建立净土的动机是明伤一些众生，哀怜一些众生，悲悯一些众生，是为了救度十方九法界众生离生死苦得无为涅槃乐这样的目标而建立的。那这个目标完全都是大悲心的呈现， 而大悲心的动机就是出世本怀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本共有的终极的目标啊。好，这就表达了一种大悲度众生的心态。我建立刹土是一个手段，目的是大悲普度一切众生啊。这个度就是过度两种生死苦海啊，脱就是离开烦恼的系缚，得大解脱大自在啊。所以度脱一切，这个一切是包括所有的众生，也就是无论是凡夫还是圣人，无论是善道的众生还是恶道的众生，尤其是悲鸣恶道的众生，阿鼻地狱的众生啊，要把阿鼻地狱的众生都度尽的这么一种悲愿啊，这是度脱众一切。好，十方来生就是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听闻我极乐净土的庄严名号，升起了愿往生的心，在十方来生啊，就心越清净，心就是信心，就是十方众生听闻我传达的这种悲鸣的净土的信息，他产生了信心了啊，那这个信心就是一个快乐的源泉了啊，所以这个信心具有着喜悦的特点，欢喜呀、啊，在这个他方世界八苦交煎呢、啊，火灾炎炎呢、啊，苦不堪言呢、啊，忽然听到有那么一个自己清净庄严快乐的刹土，那心生大欢喜啊，这是第一个悦，悦的特点啊。就在我们这个世间，我们听到净土法门，如果生不起喜悦之心，那说明我们的信心是有折扣的，一定是一种像捡到一个啊、金砖一样的感觉啊，得未曾有，哎，你这种喜悦就上来了。好，那这种信心还有清净的意思，这信心呢、啊、就像清水珠啊，啊，我们的内心都很浑浊啊。这个水很浑浊，那有净土信心的这个宝珠投到我们的浊然的内心，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清净了啊，越来越没有那么多妄想杂念了，目标越来越专一了，生命的价值也会凸显出来了，由此你的心又喜悦，身心又很清净，那身体都会好了啊，很多身心上的疾病就在我们信心喜悦念佛的过程当中它都离开了啊。所以这个心悦清净是表示这些十方众生没有往生前他就能得到这个利益。好，那第二节就谈以治我国，就是你有信心喜悦清净知识名号啊，蒙佛愿离迦毗，能够到达我的刹土，以至就已然舍去你所处的秽土，到达我清净庄严的大涅槃的 成了我境的刹土。好，以致我国马上，由于极乐净土就是大涅槃的境界，你就在那里就安立在大涅槃的境界，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所以就快乐安隐。这个快是从心性上是说非常的愉快，不在内心有很阴暗的纠结的东西了，它是大光明藏，我们阴暗的心在那里也是光明的组成部分，内心充满光明呢，它就愉快呀。好，这就快乐，就是指身体上感觉有很好的乐的感觉啊，很快乐啊，笑眼常开啊，每天高兴的好像闭不上嘴似的，非常的愉快啊。这个哎，这种快乐的感觉在他方世界不容易体会到啊。试问我们在这个世间，你问你快乐吗？啊，现在不是说幸福指数吗？啊，你真正快乐，你还会吃安眠药吗？啊，极乐世界那种乐，它是从内心显现的身体上的一种觉受快乐。好，那这个一般谈快乐安隐都是要从你正报的生命体去谈，那正报生命体就是从身体的状态和心理状态去谈，色受想行识嘛，就谈身心结构嘛。好，所以这个安隐它也是安，就是你身感觉很安了，因为到家了啊，很安全了，很安慰了，很安乐了，心能够安得下来，这是使身体的身安。心哎，心这个隐就是稳的意思，哎，心里很稳定了啊。所以这个快乐安隐实在也是表达你获得大涅槃的那种妙境妙常的快乐的觉受。那边的幸福指数，如果从指数你就量表，一下子冲到顶点了，爆表了啊，那肯定是很快乐啊。好，那看到这些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刹土，尤其身心能够得到快乐安隐，这种享乐离开一切忧患恐惧不安啊。好，请看下面，信佛明信是我真正发愿于彼，历经属欲，十方世尊智慧无碍，常令此尊知我心行。假使身执诸苦毒中，我行精进，忍中不回。好，这是礼赞发愿的第三段，请佛正知。好，那请佛正知又分三重法义展开， 第一是请现在佛证，现在佛就是他遇到的释自在王佛来证明。第二是请十方诸佛来证明。第三是结誓之邀，就是发出深刻的誓言来坚固自己当下这个愿心啊，分这三个法义展开。好，那这个请现在佛证就是四句：信佛明信，是我真正发愿于彼，历经属欲。信就是很庆幸的遇到了释自在王佛呀，来出现于世讲经说法，使我有一个舍家弃欲行作沙门的机会呀。纵然他贵为转轮圣王，跟出家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在家的事情太麻烦了。最近我们正在展那个大德长老的书画展园林老和尚他有一个书法那个字不大，但看那两句话还挺有意思这个出家舍离俗家，俗家世乱如麻这两句话我带些人看，我都让他你看看这两句话有没有道理一般是啊，特别是第二句，在世间呢，世间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很混乱的，就像一团乱麻呀，理不清了。所以这个十方三世诸佛示现出家依法呀，那真是惠利众生良多所以庆幸佛令我有出家的机缘，而且佛已经圆满了悲心和智慧那佛有六种神通，佛知道我内心的念想，佛也有宿命通有天眼通，不仅知道我的过去，也能够当下知道我的未来，所以希望佛为我做证明，为我来应信，只有佛才是我第一真实的证明。因为法藏菩萨发的愿太大了，没有一个究竟圆满智慧的佛陀是证实不了这个愿的。一般的如果跟他相等的，特别是比他智慧道德境界低的人，可能听了以后还说你不是吹牛皮吗你不是大无当吗？这太不可思议了甚至还会往你就那么伟大呀，你就比十方诸佛都伟大呀，你太傲慢了吧他还会这样去说呢所以只有佛才是我真实的证明呢那证明什么呢？发愿于彼，就是前面我发的深宏誓愿呢，彼就是发的成佛的愿以及 净土的愿呢？啊，那这个我发的愿不是口头说说的，我要用我的未来啊，尽未来计，努力精进勤苦来圆满我所发的愿呢，这叫力尽所欲啊，力就是全力以赴，尽就是尽情呢，为尽为一啊，就做这个事情呢，属于欲就是自己的愿望啊，欲就是一种意愿，一种愿景，这个愿景就是成佛果的愿，庄严净土的愿，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希望现在佛啊，是自在王佛，也是法藏菩萨的剃度师啊，受戒师、受法师，那是一个就是世自在王佛的得意弟子了，希望师父为我来做证明。好，进而再拓展眼光和境界，不仅求现在的佛证明，还要请十方一切诸佛来跟我作证啊。那十方世尊是无量无边的数量了，那这些诸佛也是圆满了福德智慧的，都是无眼圆明的，都是智慧可以叫智度三世，成佛的人他的这个现前的一念呢，可以都到过去劫、现在劫和未来劫，都对三世的境界了然于掌的。所以十方世尊也是成就一切种子者，大智慧了解所有的一切，这智慧无碍啊，就常令此尊，就是希望这些十方尊，就是尊雄，尊雄啊，就是指十方诸佛，都能够了知我心中所行啊，就是我的念头所趋向的啊地方。那十方诸佛也有他心通啊，他心通是了解众生心之所念、心之所想、心所趋向的啊目标。所以我们众生的心行都是千差万别的，都是虚假的多啊，作为啊，机心呢、心里想的跟口里说的不一样啊。但是你在佛面前可不要装假了，你骗不了佛了啊！你一般的世间人这个作假，实际上心里恨一个人，表面上说哎呀我很喜欢你呀、我恨着，实际上心里恨得咬牙切齿，那你搞这一套不要在佛面前搞啊！哎，所以十方诸佛知道我的心行，实际上也包含着希望十方诸佛来护佑加持我啊。好，最后就是一个四年啊，这是总结性的四年了啊。假使生止，就是假使就是一个假设的词了，这纵然我这个身体只就是落在了一切苦毒之中，这种苦毒在这个唐译本是表达众臣无间逐地狱，如是愿心永不退啊，就是纵然我这个沉沦到的无间，就是阿鼻地狱， 在地狱里面最底层最苦的地方，在无间的十八个地狱当中啊，每天万死万生经受这样的痛苦啊，啊，那是剧烈的痛苦。如果是有一个人说啊，你放弃你的发愿吧，放弃了你就从地狱出来，你不放弃就永远在这里受苦，这时候宁可受地狱的苦也不放弃自己的发愿，我还要尽未来际以勇猛精进力来安住在我的发愿的目标上，来坚忍的忍受一切的痛苦，而且这个过程绝不后悔，绝不退转，绝不改变自己的发愿。当我们看到这个偈颂的时候，我们深刻的感觉法藏菩萨为了救度我等众生呢，我们这些轮回的苦恼的众生，竟能发出这么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愿，这真是带我们来受苦啊。我们看到这个偈颂还无动于衷的话，那真的是辜负佛恩太多太多了，这种深重的大悲愿呢，也就是这样的深重的大悲愿的实施，我等众生得度的机会才到了。好，请看下面经文。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愿已，而薄佛言，唯然世尊，我发无上正觉之心，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修恨失去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度，令我于是速成正觉，拔诸生死勤苦之本。好，请看这一段。这是进入因地的第三结构段，法藏勤法修习啊，这一段经文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这由三重法义展开，第一是法藏菩萨初请如来反答，第二是重请如来正说，第三是法藏深受敬诧。这是把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如何发愿的过程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展开，前面的偈颂的愿是一个概括性的这个愿景，后面具体这个愿怎么发，四十八大愿怎么产生，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不是一步到位的。所以法藏菩萨首先要经过勤法的勤法，而勤法还不是一勤就能够勤到的。好，你看佛告阿难，就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的这个一会上告当机的阿难尊者，这就是在限量的去谈这个法藏比丘的因地了。啊，法藏比丘出家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行，有所觉受，然后在释自在王如来座下啊称扬赞叹佛德，以及发出了自己的一个大概的愿景之后，就是这就是说此颂已，已就是说完了这个偈颂了。说完偈颂，就向释自在王佛恭敬禀钵，这就开始第一次请法。啊，唯然世尊，啊，唯这是敬顺之词，然就是啊，这个我这个愿啊是从内心称和法性升起来的，啊。具有着这个啊法性的这种显现，唯然世尊，我发无上正觉之心。这就前面只是第三者介绍他这个听释在王佛说法之后，就是啊寻发无上真正道义。那这里是法藏比丘证实的禀钵，我已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请法的时候必须先说这句话，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到每一个善知识那里，首先就要说这句话，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如何修菩萨行啊，这个学菩萨行、入菩萨行、圆满普贤行，哎，他都要禀钵这个。那禀钵这个时候，说明你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是一个大乘的法器，才能堪受大乘法的受受。那发无上菩提心不是简单的事情了。当这个心一发起来，那就是成佛的种子了，啊，那这个法藏比丘的这个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也就是从这个正觉之心当中流现了四十八大愿了，流现了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功德之法了，啊，所以这个善财童子禀告自己的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常常善知识会反问啊，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耶？你真的发了吗？啊，他还要证实一下。那善财童子还要肯定为啊，那善知识一般会赞叹他发菩提心的功德。乃至于你看第四位善知识弥伽长者，他正在狮子座上正在讲法的时候啊，讲轮智陀罗尼，那善财童子向他顶礼啊，说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弥伽长者问汝啊，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啊，你真的发了吗？他是发了。啊，善财童子说为之时候，这个弥伽长者竟然下狮子座向善财童子顶礼，善花供养还有宝珠供养，来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你说弥伽长者都是处在狮位， 那善财童子来请教，还是属于学生的位置，叫知位。那一个老师还向学生顶礼，这代表什么？他不是向善财童子顶礼，是向善财童子发的菩提心顶礼。菩提心太高贵了啊！而顶完礼之后，他才又上狮子座，跟善财童子讲他所得的解脱的法门啊。所以法藏比丘这时候很庄严的向世自在王佛禀驳：我已发无上正觉之心，堪受堪成大乘的法器，堪受一切的大乘佛法，所以唯愿佛为我广宣经法。因为我已发了无上菩提心，你可以为我去广宣了，我的心量已经打开了啊。那这时发心就相当于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菩萨座下啊，开根本智所发的那个实性满心，这个位置。所以一般讲发心有三个阶段，一个是性位发心，一个是解位发心，一个是正位发心。那这三个阶段呢，在法藏菩萨请法，重新请法，在思维，在五觉发愿，在这个过程就有这三个阶段。那这时候说的是性位发心啊，相当于善财童子初发心的状态啊，但是堪为法器，所以为我广泛的详细的宣说大乘的经法。这个经，所以啊，这个万代不会变异的真理啊。法呢，就是九法界圣凡可以共同遵行的规则的经法。好，那我听了这个大乘经法，就会很长的修恨啊。这个修就是修习的意思，这个恨呢，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成佛这个庄严净土，所以这个恨就包含着前面发的两个愿，我要用这个行持，用恨大恨去圆满那个愿，这叫行恨山怨海，以恨填怨的这种状态啊。尤其落实在庄严净土上啊，摄取啊，这个摄有种对许多佛的净土的精华，给他这个摄而取之，摄取带有一种选择取舍的意思啊。那佛国就是他方世界无量的佛国，这是主要取得净土啊。这些佛国是清净的，是具有种种功德来庄严的啊，数量是这种庄严也是无量的啊。这个妙土是指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刹土啊，一般是指十报庄严土而言啊。好，那这样的经法我听了之后啊，来努力修习啊，落实在行为上，就能令我在这个世间啊，速成无上正等正觉啊。这里出现了一个速，这是代表净土法门的一个本质特点，快速、技术啊。那快速呢，是贯穿在自己上求佛道，也贯穿在悲心度化众生的全过程当中啊。 自他都要呈现出这个快速的特点啊，使我能够快速的成佛，不要经过太长的时间了。由于我要积着度众生呢，众生太苦了，让我赶紧成佛呀。那这个殊成正觉，那就要佛的加持啊，啊，自己是快不了啊。啊，所以讲殊成正觉就包含着很明确的佛要帮助我，你要加持我，让我快速的断烦恼，证佛性，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由自己的殊成无上正觉成佛，也要把这个殊快速的，这就是利益众生了，拔诸生死勤苦之本呐、啊，九法界众生呐、啊，都在两种生死苦海挣扎呀，啊，六道凡夫是在分段生死苦海当中挣扎呀，三乘的圣贤啊，声闻缘觉菩萨。也是在变异生死当中出不来呀，啊，所以我要拔出这些众生两种生死的苦果。那这种生死之果是来自于他的因呢、啊，这种勤苦之本呢、啊，烦恼啊，这种祸业苦啊，有烦恼才会造恶业，有恶业才会有轮回之苦啊。那要有悲心来拔掉这些烦恼之因呢、啊，离开生死之果、啊，令这个能够快速的实施。好，请看下面经文。佛告阿难，十世自在王佛欲法藏比丘如属修行庄严佛度，汝自当知。比丘薄佛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世尊广为复言诸佛如来尽度之行。我闻此已，当如说修行，诚满所愿。好，这个针对法藏比丘的请法，那当时的释自在王佛作何反应呢？讲了什么法呢？哎，这释在王佛的讲法是用反答的形式啊。哎，释在王佛对法藏比丘说：“汝属修行，就是你说要啊、这个成就佛国庄严净土来修行啊，汝自当知，你自己就能解决啊。”哎，这个字就很有意思，你自己就能摄受清净佛国，还需要我来讲吗？哎，这就指出这个摄受庄严净土有两条路向，有两个方法， 一条是治理庄严净土的通途方法，这通途方法就是类似于《维摩七经》在第一品佛果品属开显的啊，宝吉长者指还有五百长者指去供养释迦文佛，也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宝吉长者指就请法啊，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好，那释迦佛在这里就谈净土之行呢，首先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菩萨摄取净土的目的都是饶益众生故，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是体现了大乘佛法非常本质的特点，它是为了度众生去摄受净土庄严净土的。那小乘教的圣人对这个庄严佛国呀饶益众生他是不感兴趣的，因为他解决自己问题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安立在偏执涅槃了。所以一谈这个净土他一定是大乘佛法的特质的。好，那这个饶益众生，那这个净土怎么建立呢？哎，他有个原则，就是心净则佛土净，就是菩萨要得到这个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哎，下手从你清净心开始，对治烦恼开始，发菩提心开始。所以这个维摩诘经说直心是菩萨净土啊，你正直心是菩萨净土。于是你成佛的时候啊，没有谄媚的心的众生来到你的净土啊，那身心是菩萨净土。哎，你有这个积极这个诸多善行的心，哎，这是菩萨净土。那有积累功德深厚的众生会到你的刹土啊，进而大乘心是菩萨净土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是菩萨净土啊，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是菩萨净土，乃至于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啊，十善业道是菩萨净土。哎，你看这些你都要常规的去修啊。那这个过程就很漫长了，就体现不了那个殊的特点了。所以通途的智力啊，清净刹土啊，摄受佛果，这条道路对法藏比丘来说，他不想走这条道路，他为了实施快速的特点，就想从果地下手，从佛的果地上下手啊。那佛的诸佛如来果地庄严净土的行持，这不是当下出发菩提心的因为菩萨所能了解的。所以法藏比丘就禀白佛言：施意宏深，非我境界啊，我所想求的是如来果地摄受净土的行持，不是菩萨从因地开始自地啊清净刹土的通途方法。所以这个施意宏深，这个施就是前面我所讲的，我要这个快速成佛，我要建立十方刹土最胜第一的刹土的这个意呀， 非常的宏深，不是我现在的境界啊。所以在净土的大德注解这八个事，就说这是从一开始就是放弃智地，走他的门，仰靠佛的加持啊。所以修净土的人是很谦卑的啊，不是我怎么怎么样的，要知道非我境界，我现在还不行啊。所以仰靠佛的，唯愿世尊为我详细的啊广宣复演，就是展开来演说诸佛如来净土之心。你看，不要跟我说因地怎么做，我要从果上下手。诸佛如来净土之行，果上怎么庄严的？他这个这些诸佛如来的已经成就的净土是什么样的功德，有什么奇妙之处？我要了解这个。啊，如果我闻到了十方诸佛在果地上庄严净土的圣妙之行，我就会如说修行了，如佛所教说而辛勤努力的修行啊，来成就满足我所发的深宏大愿。好，那这种心态、这种认知、这种智慧，就开显了净土法门的一个本质特点：以果地觉捉因地心，因该果海，果测因缘的这个特点开始浮现出来了。好，请看下面经文。尔时释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得其妙宝。人有自心精进，求道不止，会当科果，何愿不得？好，先看这句。这个法藏比丘禀白释自在王佛，思意宏深，非我境界。这一段是表明第二次重新勤法了。啊，并没有满足啊。佛第一次说汝自当知，啊，如果法藏比丘为啊，我自汝自当知，我自信就具有佛的刹度，我往自信求，我靠自力，我也能够怎么怎么样。哎，他可能就走自力的道路。哎，他不是走自力道路，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哎，希望从诸佛如来的净土之行开始。那释自在王佛就知道这个弟子不一般呢，他有大智慧呀，他的利益非常高啊。啊，这个高明说明他具有甚深的智慧，他才能够说出我要从果地下手来修净土行，不从因地啊，这很高明啊！而且志愿深广，说明他的意志力，他的那种志向啊，是彻法圆底呀，深了啊，广啊，他的志愿非常广大，因为他要普度 十方所有众生的。啊，那释迦王佛肯定心怀愉悦，这是一个大根器呀，大法器呀，那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啊，那释迦王佛就非常欣赏赞叹自己这个得意弟子啊，就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那首先说的这个经是用比喻啊，经是有十二分经，其中有一个比喻啊，说比喻就是阿波陀那经，哎，用比喻的方式来说一个甚深的道理。这甚深道理就是谈精进问题，精进波罗蜜。那比喻什么？比喻大海，浩瀚无边。这就比喻成你发的愿就像大海一样。一人斗量，如果大海水一个人用斗，斗是很小的容器，要把它量就是舀出来，要把大海的水舀干。这一般人很难想象，哪舀得干呢？哎，但是你能够锲而不舍，精力结束，不是一年两年，不是一生两生，而是动精无数劫，就不断的来舀这个大海水。那你有这种精神，尚且可以穷底呀，就是这个大海水被你舀干，大海底下的妙宝你能获得啊，上个穷底就是你的意志力修行能够坚持到底，你就能够成就无上正觉，你就能够得到国土第一的这种刹土啊。用这个比喻来和一种说法呢，就是人有自心精进，一个人能有自诚心精进不懈，求这个无上啊之道，不休止，不中断，就一定能够得到那个果实。由这个来说，你发的这个大愿哪能不能获得呢？这个何愿不得，就用那种否定的语气来肯定你这个大愿就一定能够圆满。于是这里就提出修行的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精进一法。这是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善行圆满的根本。每个人都想成功，世间人也想成才成就啊，修道人希望自己修行成就。其实这一切都是在精进一法当中圆满的。所以精进一法能出生一切的道法，乃至于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你一个人精进能够这个唤醒和启发你多生多劫的福德善根啊，就好像这个甘露雨啊，来滋润这个种子，能够让它萌芽产生啊。那菩萨六度第四个就是精进波罗蜜。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曾经示现种种精进波罗蜜的情况啊，比如大智度论坛两个弟子，释迦佛在因地做菩萨叫好施菩萨， 他要求如意宝珠来去布施一些众生，但如意珠是在大海底下，他就真的就是排除大海水。他发的大愿，哪怕是我筋骨枯尽，我也不会中转，要得到这个如意珠来布施众生的一些贫穷之苦。哎，这个好施菩萨真是难行能行呢。最后这个水舀到一半的时候，龙王害怕了，怕他舀干了他没地方了，那可呆了，赶紧把那个如意珠 呈现出来啊，这是第一次真的舀大海水。还有啊，释迦佛有一次捉山里的野鸡，正好这个树林呢野火升起，野火啊，这个树林就山火爆发。那这只野鸡呢，哇，自己就飞到水中，把那个羽毛给它沾湿，然后在上面抖雨滴下来，那个水下来，来灭这个火。那你说这个火势很猛啊，你那个一只野鸡的羽毛有多少水呢？这就火大水少。但是这只小野鸡呢，还是往来不中断，虽然很辛苦疲乏，不以为苦。哇，这是一种精神呢。啊，这一般讲难行难行，这很难行的，好像也看不到前途的，哎，他在做。当时刀地天他看到这个野鸡是做这个事，做一件根本不看不到结果事，就很好奇，就来问你在干什么呢？野鸡说，我要救树林，我要灭树林的火，由于怜悯众生故。因为这个树林里面树木很郁郁葱葱啊，很多的我的兄弟呀、姊妹呀、种类的族众生都依靠树林生活，现在一发起火呢，他们生命都遇到了巨大的危难呢、啊。我还有这个身体，也有力量，我为什么要懈怠而不救这个火呢？那刀地天就问啊，你是很精进勤劳，但是你能坚持多长时间呢？那这是野鸡说，以死为起，直到我死了，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做这个事儿。那天，那就是，这也是很深厚的誓言，以生命做赌注的一个事。那天地，刀地天就说，你的心愿虽然这个样子，那谁来证明呢？这只野鸡就立了个誓言，我是至诚心发出来的，是不虚妄的，如果我就是这个事是不虚妄的话，火即当灭。哎，当下净居天就知道这个菩萨的那种真实的弘誓，就把这个火灭掉了啊。所以自古至今那个树林就郁郁葱葱，从来不被火烧。你想想一只野鸡都发出这样的一个事啊，哎，它结果有人帮助啊。问题是这叫自助者天助啊。这样的例子在我们中国也有一篇文章类似于这个啊，愚公移山。 也许大家都很熟悉了，都进入课本了，这是《列子》里面的一篇汤问啊。哎，这篇《愚公移山》里面包含着甚深的道理，可能我们只是事项上去看。这个杨仁山居士曾经对这个有一个透过事项谈法义的，还真有点别开生面。他怎么说的呢？愚公移山开篇就说有太行、王屋二山啊，这个周原有700里啊，高山高有万仞，哇，这个很害怕。太行、王屋二山不仅仅是两座山，它是比喻人相我相伟然的这个相对势力在那个地方。所以正因为这两座山啊，人我二相，让我们不能够直道而行，想出去要绕多少弯呢？啊，好，北山愚公，住在这个山的北面的愚公，年纪都快90岁了，这个面山而居，他活到90岁的时候，忽然动了个念头，要把这两座山移掉，这就表明他经历人生的沧桑已经很深了，知道这两座山的障碍一定要解决它，这就忽然起移山之计呀，这是善根的发露啊，那也类似于发愿了啊。那这个发愿要把这个人我二山移掉啊，那就是能够通畅无阻啊，大家也觉得这是好事啊，大众都同意。但唯有他的妻子就怀疑了，这座山这么高，这个土往哪里摆呢？啊，这个表示怀疑，这就表明啊，愚公是用那种直心阳刚之气来做这个事，那他的妻子用阴柔的机心来怀疑，来劝止。但是这个愚公不为所动啊，率领子孙3人，这个三夫贺旦，这个垦石啊，叩石垦壤，就开始来挖了。这个山呢，就是一生一二生三生万物，用这个山代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尽管开始很微小。哎，那确实邻居啊，就有双妻弱子，只有一个7岁的小男孩也眺望助师，哎，他也来帮助，说明有助道之缘。啊，这样就干了一年了，往返一年，真的就把那个土石运到渤海之尾呀，隐山之北呀，那要运一筐子石啊，这个废石材都要走很远的路，啊，那为什么不就近处理呢？那愚山知道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是好东西，自己要利益自己，也不能妨碍别人，一定要运到渤海之尾，隐山之北，那是很艰难的啊。啊，这样的何渠自受，就笑而止之。啊，何渠就代表大河的那个弯弯曲曲的，代表心呢。他认为他很聪明啊，就说，那就说风凉话了。哎呀，够了，就叫圣意，你太没有智慧了。以你90岁的残年微弱的力量，甚至不能够毁山之一毛啊，就是 把山枝的叶皮、草皮想把它弄掉都不可能。你怎么能把这两座山的石头啊、土，你怎么能弄得掉呢？哎，那就是这是自收拾拾的话。那愚公啊、就长息曰，就是对他说的话很不赞成，叹息说，说你的心太顽固了啊、顽固到不可理喻的程度，都不如那个双妻弱子。那正面说，啊，我对这个挖座子山很有信心了，我虽然年纪大了，我就是死了之后还有我的子孙呢，子孙还存在啊，儿子生了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儿子啊，儿子又生孙子，这叫子子孙孙没有穷尽嘛啊。那这个两座山它不会增高啊，我的这个人口无有穷尽，还怕不能把这两座山搬掉吗？哎，这还是气比较壮的。哎，这一说何屈自收还没办法回应，还真有点道理。但是以这个生灭心来做这个事，还是力量很微弱的。好，这时候文章奇峰啊、突起了。这两座山的山神叫超蛇之神呢、啊。啊，原来慧远大师在东林寺也有说超蛇之神帮忙，是指山神啊。哎，听到之后就害怕了，害怕这个愚公率领子子孙孙他真的就这么永远干下去了，那这个就是大问题了。就告知于地，就向天地禀告这个事儿。哎，这有用意了。山神代表第七识，传递识。如果自收说以他的生灭心来做，是前六识在做。那通过朝摄山神来传达到了天地那里，天地就代表真实，就是第八识里面的。因为真妄合合嘛，第八识是第八识的真实，这种它的力量大，而传到这里来开始发生了转变了。所以这个天地感其至诚呢，就是这个感愚公的至诚，就吃定跨而视二字。跨是大，而是能飞的人，就是有神通的人啊。这个跨而是这个阳能山居士的意思，这是指大乘啊。哎，二子派两个儿子，一个是子，一个是官啊。哎，背负二山，把这两座山，他们力量大嘛，有神通嘛，把这两座山，一座放在朔方之东，一座放在雍州之南啊。这就比用大乘的止观力量把这个人我的这两座山给它解决掉了。于是从北方的冀州到达汉江的南面就通畅无阻了啊，一套齐平了，这个愚公就安享太平了。哇，这么一解释，这个说明列子的很多预言呢、啊，它是道书啊，讲道的，而且这些道都是继承了中国上古文明的那种深刻的道理了，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草草看过。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